just a girl. Hurricane Harbor, best place all around. To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非常开心我今天约到两位很可爱的社会新鲜人，然后呢，我多希望他们可以在节目中让各位多了解曾经在大学的每一个寒假暑假里面他们的精彩。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欢迎两位好朋友新燕还有蓝秀。
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我是蓝秀。
哦，我是新燕。
很开心哦，我们是一个深夜的节目啦，也没有很深夜，对大学生来说应该
还早
还早哦，人生才刚开始，这个时候就每天大概晚上十点是最精彩的开始。对，我们的节目是晚上的九点到十点。
嗯，
那多希望你们可以跟这个社会新鲜人聊聊，就是曾经你们在这个大学里面寒暑假你们怎么利用，然后应该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利用啊，会让你们现在不管是在工作准备要找工作，或者是在整个大学生活里面都是非常精彩的。对对，新燕要先来说说吗？
好啊，就是我来讲两个影响我最深的国家好了，就是柬埔寨还有非洲。
嗯，国家为什么说是国家？
因为他们是国家啊。
你不是台湾人吗？为何他们影响你很深呢？
哦，我有双重国籍。
你不是领我们台湾护照吗？
都有。
双重国籍我有点不理解，就是你有台湾护照，
我有美国护照，
也有美国护照，
不是绿卡是护照，
是护照，
是护照。
但是我以后如果要选总统的话，我就要放弃一个，但是我很可能不会选总统，所以我可能都不用放弃。
哦，那绿卡跟护照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出生就是有美国人的身份。绿卡好像是就是你，他会规定你多久一定要再回去美国，然后你都不能，你要就是多久都要去一次，然后要待一阵子，就是你久不久就要回去你那个有绿卡的国家。那像我就是美国人，我什么我要待哪我都可以，因为我是美国人，我什么时候回我的国家也都可以这样。
哇，
而且美国像他们就是防御机制比较高一点的国家，毕竟他们恐怖分子很多嘛，所以像我还有个好处就是我九月要去美国，然后我不知道我要去多久，所以我订了单程机票。但是美国人的话他就不会有什么防备心，他可能就说哦你要回哪一周啊，然后要干嘛，就是欢迎回来或什么之类的，就是海关就不会问你那么多。但是据我所知，如果不是美国人的话，他基本上不，如果你真的买单程机票，他会问你很多，甚至不让你进去。
哦，对，
他怕你就是要在那边不回来。
对 对, 对，
他们甚至会把你用到旁边，然后去扫描。
嗯，
就是叫你，就是对，就看你身上带什么武器啊，或者你到底有什么意图。对，
好有趣哦。
嗯，不太一样。
长知识，
长知识了。
对
对。然后，新燕，你对这个两个国家，柬埔寨，
嗯，
跟
非洲，斯瓦基兰，其实非洲是一个太大的形容词了，
嗯、
对，
嗯嗯、
斯瓦基兰确切一点那个国家，
嗯嗯嗯，你是跟他们有什么样的连接？
什么样的连接？都是以服务开始，哎，旅游也有一部分啦。对，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么特别的地方啊？要我们不是常常听说不是日本啊，
日本
就是
美
国啦、美
国、韩国、泰国购物天堂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不知道，我觉得我特别爱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然后那边的人就特别的真诚。对。但是讲到柬埔寨的渊源好了，就是它比较深，它从我国三就开始，然后那一年的暑假，我妈带着我跟我弟去美国玩，所以我爸一个人在台湾，然后他就很无聊啊，然后自己就报了一个柬埔寨团，然后去柬埔寨玩，就是五天四夜。然后柬埔寨他们那种就是旅行团都会有一个行程，就是在最后一天或是在那个五天四夜里面，他们都会带，就是会把整个游览车带去他们一些有合作的孤儿院， 就会带那些有钱人，就是旅行团里面的人，去看看他们现在的孤儿院。然后有些孤儿院会有一些经营，他们可能会做一些皮雕，或是做一些首饰，或是做一些什么，然后去促进他们的，算是给社会一种回馈。所以我爸那时候最后一天在回台湾之前，他就被带去一个孤儿院，叫做小天使皮雕工作坊 Little Angel。 然后十年前，那是整整十年前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爸就去了，发现他们的状况很不好。然后我们家虽然不是到超级有钱，可是我爸就心中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说他要帮助这个地方。所以他回来台湾之后，他就真的做到了。因为他没有签什么合约，他也没跟那个园长说好他就是要回来，可是他就是记得那个地方，记得那边的人，所以他就然后就是他就决定要认领那个孤儿院。所以他就回来之后，他就跟我们家讲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很感动，他觉得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去过这么落后的地方，然后他就觉得我跟我弟都过得太安逸，太把有的东西都当理所当然了。所以他一开始的出发点是希望我们家其他人也一起去参观，就也去观光一下，看看这个国家。因为还有一件事情，当初为什么会去那边，就是
你跟爸爸当时一起去吗？
没有，第一次是我爸自己去，因为我跟我弟还有我妈去美国玩，对，所以他才自己报名那个旅行团。
对，
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应该去看看。然后还有那时候你知道吴哥窟吗？柬埔寨有一个很有名的吴哥王朝吗？那个时候吴哥窟还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对，然后他就说不去白不去也很可惜，算是很近的一个，不然其他就要跑到埃及啊什么远的要命，就是临近的国家先去看一看嘛。然后好，所以我好像国三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去柬埔寨这地方，然后就是参加旅行团。
后来爸爸有没有决定叫你们他回来嘛？那时候爸爸回来不是希望你们能够全家一起，
就全家一起去啊。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决定捐款呢、啊。
有，那时候他就已经决定就是帮忙这个孤儿院
啊。
对，只是他还是希望我们全家一起去那边走走看看。
所以第二年就是全家一起去。
对，就是报名了一个小小的旅行团这样，然后去啊。所以理所当然就是看的那些就是古迹啊什么，然后当然也去逛夜市啊什么，有的没的之后也还是再回去那个我爸喜欢上的那个孤儿院。然后我们也有去看了一下那个情况，就状况真的还蛮糟的。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房子啊还是都是铁皮屋，然后地还是租的，然后就也没那么大，可是就挤了好多的孤儿在里面。然后那个院长自己本身从小时候也是孤儿，所以他就是决定要帮忙这个地方，不是就决定要回馈他的家乡。就是他现在长大比较有点钱之后，他就在那边成立了一个孤儿院。然后其实不是只有孤儿，就是邻近的一些比较穷困的小孩也可以去那边学皮雕，因为他那是一个皮雕工厂。然后他就去学皮雕，然后就就教那些小朋友雕皮雕，
对，
然后就是让他们有一技之长，然后他们雕的那些皮雕他也可以卖给观光客，然后他们卖的那些钱有一些部分会给小朋友，然后其他的钱就支持这个孤儿院继续长大这样子。然后他会供吃供住，然后还有一些上课的东西。对，好，然后总之这样就开始了我跟柬埔寨的渊源，十年前。然后我爸，然后中间就是我爸每一年一开始一年会去两次，他就会跟公司请假，他就会利用那种假期就五天，因为柬埔寨都是包机，基本上就是飞机去，然后他们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城，不会一天到晚有旅客会去，所以通常都是五天五天这样子。所以而且我爸假也不多，就是去五天。然后我爸很喜欢煮饭，所以他那时候他就认养那个孤儿院，叫做小天使皮雕孤儿院 Little Angel 这样嘛。然后他从十年前就开始，一开始可能就是先跟周边的朋友讲，就是愿意给他一些钱的，或是想要去看看这地方的人，就会跟他一起来。 所以他就是会跟他的老板讲，会跟他的同事讲，会跟他的朋友讲，然后就想来的人就来，有钱的人就出钱，然后他就会带着那些钱或带那些人去体验去看这些世界，然后就很多人被感动，甚至去了之后又再捐钱。反正我爸一开始就先帮他们把那个孤儿院的地买下来，然后再帮他们扩建，不是他盖啦，就是他给他们钱，但是他们就去做那些事。但是我爸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煮饭给他们吃，他们那边有那种他们的最后院有一个有两个很大的那种锅炉，然后我爸又很喜欢煮饭，所以他就去研究要怎么煮给多很多人吃。所以而且因为哦他
有心耶，
他最主要要煮饭是因为他一开始只是想捐钱，后来他发现他可以结合他的兴趣，然后他又看到他们那些请的阿姨煮的有够难吃的，就可能是菜随便洗一洗，然后油随便倒一倒，饭也倒进去，然后就很像煮起来很像厨余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真的也自己吃吃看，他们那个盐跟味素加的很多，然后他吃完整个嘴巴都麻掉，而且所以我爸就很喜欢煮饭，他就会他那时候去做的事情就是，我有跟过他两次，一次是高一，一次是高三的暑假，就是跟他去早上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就是坐飞机嘛，然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会去中央市场，然后我爸可能就会买20公斤猪肉，两大桶油，然后5袋米这样子，反正他不是去观光，因为他也去过啦，那我们也去过啦，所以就是当然他会带一些朋友去，所以他会安排那些朋友去观光一两天，然后可以帮他一两天这样子，最主要还是他啦，就是他自己会去那边煮饭，然后一去就先把他这今年存的钱给院长，就让他自己去安排，然后他就会煮饭给他们吃，煮个3天这样，然后第四天他就自己也累了，他就会请那些小朋友去一家自助餐店。
所以爸爸，我好奇，爸爸是煮台湾菜吗？
都有，他会带台湾的咖，他会去超市买那种日本的咖喱块，买个10盒，然后带去煮一道咖喱给他们吃。或者会煮卤肉饭，然后或者会煮意大利面，就是看他想煮什么。因为我爸自己本身就很爱煮，然后我们家也常会找朋友来吃，所以这种煮10个人、煮20个人，他都就是都 OK。然后他就挑战自己煮100个人那种的，因为那孤儿院，
其实我想多听一点，如果小朋友在吃那餐饭的时候的期待，还是
哦，他们
是
他们到后来他们知道。我爸，因为我爸后来就是每年去一两次啊，所以他们都认得我爸，也会叫他 father 这样子啊。
Wow,
所以就是他后来我爸去的时候，他们就很兴奋，那几天要吃饭。还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邻居也都知道了，所以就是我妈每次去的时候，他都会煮两餐，午餐跟晚餐，因为早餐我们要去买东西嘛，所以一天就是煮两餐。那中午会开放给周边邻居，就是是晚上，反正就是两餐会有一餐开放给周边邻居，所以假如说中午好了，那个孤儿院可能就100个人左右，五十个人左右吗？我有点不太清楚，反正中午如果开放给邻居的话，就要煮150个人份，就是周边邻居会闻香而来，然后我爸又做慈善又不收钱，所以就会利用那个孤儿院的那个炉灶煮100多个人，然后周边的邻居或是隔壁的人都会来吃这样。
这要煮多久啊？你从几点开始忙一餐？
可能九点多就去，其实不会很麻烦，因为煮饭是前置比较麻烦，而且其实我爸最主要就是调味跟煮啊，所以你看那边。什么不多，小朋友最多，而且年纪也有蛮大的那种，帮忙切菜、帮忙洗菜啊，然后帮忙在那边铲菜都有啊。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
对，他就指定说 you cut this， 然后就丢一篮红萝卜给他们you， 然后这样就这样就好了，他们也都很开心啊。然后你就听他们讲一堆柬埔寨话，你也听不懂，然后边笑边切菜也很开心啊。反正就是做类似，就是他就做这种事哦，还会就是买制服。柬埔寨很有趣哦，他们全国上下制服都长一样。
先用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来聊制服的事情。
好好啊。
对对对，我们休息一下咯，待会见。
哦，拜
拜拜。
just a girl. Hurricane Harbor, best place all around.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听众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回到了节目现场，很棒哦！现在我们的现场有新燕，有蓝秀，再来两位新的伙伴加入，第一个是盛龙，你在笑什么？ 还有可爱的舒涵，来、跟大家打招呼。
嗨，
嗨，
嗨，我是舒涵，大家可以叫我甜丁。
嗨，我是盛龙，大家好。
欸、其实刚刚都没有介绍一下自己哦。新燕是在
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学系刚毕业。
嗯嗯。蓝秀呢？
蓝秀在治理科技大学休闲游戏关系刚毕业。
好复杂，你们的学系。
今天刚领毕业证书，一定要讲一下。
今天刚领吗？
对，收到很多满满的祝福。
我是文化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毕业，
三年。对。
不是三年哦，我没那么厉害。
我现在是就读国立体育大学运动保健学系。
对，
他是可爱的舒涵。
没错，脸很圆哦。
哎，超开心的，我的节目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新燕刚刚在讲一个他去柬埔寨，然后主要是他父亲，然后带着他开始有这段神奇的旅程，然后讲到在柬埔寨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皮雕孤儿院，在这个孤儿院里面父亲为他们煮饭然后捐款的故事，然后再来呢我们听到好像还有准备要给他们制服的故事吗？
嗯嗯，好，继续讲吗？
当然 of course。
总之柬埔寨全国上下的制服呢都长一模一样，就是方便他们购买，才不会
觉得大家好严肃哦。我们不用这么严肃，真的
哦。
好
好啊，然后我这样讲话很严肃吗？
就是我们目前大家的状态很严肃，
有点紧绷，
放轻松，对，
好好
来，
把脚放上。
反正他每年都会去帮他们换，因为小朋友会长大，所以他就会可能就是大概估计一下，就是有多少小朋友，有多少中朋友，有多少大朋友，然后就去中央市场批发他们的制服，然后就每年都会换两次换季，然后就会去。就是把制服打开，然后就这样，他们就会列队，然后在那边一个一个套量这样，然后每年都会换新的制服。我刚只是突然想要插到这个而已啦，对。然后反正这样就开启了我对柬埔寨的这个国家的爱好，这样。所以我跟他去了两次，所以那是我去的前三次柬埔寨。
那时候都是国中，
没有国三去一次，高三去一次，
国三去一次，高三。
国三高二高三，前三次都在国中的时候，对。
所以你去的时候，其实基本上用很简单的会话在跟他们对话而已。
对，
嗯，
其实我英文还不错啦，所以基本上也是都是可以跟他们沟通的。但是那时候
比较简单，他们讲英文的，
他们讲英文，就除了他们自己的高棉语以外，他们只要有上学，他们那边的通用语言是英文，还蛮通的。对，然后有些人会学中文这样。
你下飞机到这个皮雕工厂啊，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嗯，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搭车？
嘟嘟车。
嘟嘟车。
嘟嘟车是那个，摩托车。
甜有。
对，他也有。
舒涵有一样的经验。
是。
嘟嘟卡是。
嘟嘟。
是。人是用人力，是用人力去做踩踏吗？
不是，这是摩托车啦。它前面是摩托车。
Two Two Car 是摩托车。
对，我等一下可以。它那个是摩托车的前，它是摩托车的前轮，然后还有车身，然后它的那个后座的地方会定上一个，就是摩托车在这边，它后面会定一个四轮的东西，然后人可以坐在上面，可以坐四个人，然后摩托车就会拉着那四个人这样子往前。
啊，有一点像拼装的摩托车。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后面拉了一个东西，然后那个拉的东西是可以载人的。嗯，这个很有趣，因为讲到说那边的交通工具啊，那边的摩托车就是很长， 就是台湾的座位可能就两个差不多，他们那边都是三个起跳的，因为他们就是省钱，然后可能一整一个家庭就一台摩托车这样子，所以都是可以好几贴这样。他们的座位是比较长的，
但是摩托车轮子跟轮子的距离跟我们差不多，
差不多、啊，
只不过它那个椅子加长，
对对，比较长一点。
哦 ，OK，
款型比较长啊，没有加长。
我以为是让整个轴距都拉大的，
没有，太长了，好难控制的感觉。
加长行李车的感觉，
对，加长行李车。
对啊、
嗯，好有趣哦！来秀，来讲讲话啊、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暑假经验？
特别暑假经验。我连接到的国家是香港，因为在我大二的时候，就是我们刚要接干部的时候，老师也蛮厉害，他让我们十个储备干部，就是都没有活动经验的人，我们却要去接待13到17岁的香港职工。对，那他们是香港的港厅即兴书院，那他们的学校有非常多国家的人，所以来的可能会有越南的啊、香港的、中国的、墨西哥等等很多国家，因为香港那里就是非常多国家的人都会居住在那边。对，那像我就没有像新燕有很好的英文，所以像我们要带他们，除了没有活动经验就算了，我们还没有办法好好跟他沟通，因为你会怕你英文那么烂，你到底要怎么跟他沟通？对，那。在里面的话就是你带他们一开始会很怕，然后自己又什么都不会，会很慌乱，但是可能是大家就是一起慢慢觉得每天我们都在一起成长，那除了那个成长，那每天我们是做不一样面向的活动，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可能是先带他们认识台湾的环境，介绍一下台湾的国家，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就有做一个文化交流的概念。那也是
用什么模式啊？比如说给他看很多风景照
哦，我们实际带他去走访那个西门红楼，就是一些然后逛夜市，就让他活生生直接体验在我们台湾我们会过的生活的那种感觉，直接体验的感觉。对，那就会很好笑，比如你在那个西门红楼的时候，我们会拿着红布条在那边拍照，大家觉得这观光团，
布条上写什么？
就写那欢什么港新即兴书院，然后主办单位，然后指导单位，然后重点是我们拍完，我们觉得应该没有，就殊不知老师说，喂，等一下，那个我们他们也拿出他们的布条，因为他们觉得是出一个。
香港还有两位没有
变啊，小姐不好意思。
所以你刚说了什么？
吓到了，吓到我了。
就是观众应该也吓到了，
对，吓死了。对不起，就是那个拍照嘛，在那个西门町拍照，那就是这样子。带着他们玩的同时，其实很快就拉近距离，因为你好像带着你的朋友去逛逛，那很快你就发现你也可以用很白痴的英文，比方说要走了，你不知道怎么讲，嘿
go, go,
，Let's go， go go go，
hey, follow me,
然后 follow me， OK， 对，然后 hurry up 这样，对对对，那然后就是用简单的英文跟沟通，甚至你会听，你就观察，老师就会说快递快递快递，然后我看他们就会变快了，原来快递快递就是粤语的快点快点。对，摆滴摆滴，
对，
摆滴摆滴，摆滴，对。
我以为是叫计程，因为大陆叫打滴。
对，然后就是经过那些活动，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你不用太多害怕或是什么拘束，你只要愿意打开你的心房，就是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拉进去，创造大家的连接。那有这样子的默契培养之后我们就带他活动就会更顺利，像我们就会带他去做农耕体验，带着他们夏天插秧拔草，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哇天哪怎么那么热，还有甚至还有学生就真的中暑了，他就会觉得说他们就会真的觉得我要好好的爱惜食物。对，然后那天我们除了有一些人是去除草，那有的人去煮饭，所以他们真的非常觉得哇塞，那个煮饭跟就是那些粮食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完全体会到，他就觉得好。对，
去哪里耕作啊？
我们去乌来的山上。
乌来山上有田地。
对，有田地，就他有一个体验农场。
哦，那体验农场。
对，社区我们社团跟他们合作，然后就跟他们讲这样可不可以配合，他们就说 OK， 就愿意带着我们这样去煮饭啊、种草之类的。对，然后顺便认识一些菜，就有的你就看叶子，你根本分不出来到底是红萝卜还是高丽菜。
真的，你不要笑，因为那个小时候它长就是都是一两片叶子，你根本看不出来。
小时候
它小时候叶子，
所以我刚刚笑死了，我从来都不知道红萝卜有叶子。
你不知道吗？
只有叶子哦。
你小时候在画红萝卜的时候不会画红红的，然后上面再画两个
绿绿的
东西，
没有画过。
没童年。
对，然后再来就是，
真的没有。
我们脚还有就像去做动物，去动物之家带他们就是去陪流浪狗。对，那这个对我来讲其实蛮挑战，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小狗，只要汪汪汪，我就哇，我好紧张哦。
大狗害怕。
我大狗还好，我反而比较怕小小狗。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我们就去，可能会只有我超怕，因为我天敌。螳螂
就是螳螂跟麻雀
的感觉。一样。我莫名其妙走在路上，然后觉得奇怪，脚怎么痛痛的，就是被那吉娃娃咬，然后是路人的狗，它就突然脱缰，然后跑去咬我，所以从此之后我非常害怕吉娃娃，
暴走吉娃娃，
对，我真的觉得极度害怕。
他们可能有甲状腺亢进，
然后那
吐出来，
对，就是那个感觉，我是非常害怕。然后进去，因为他们是收容所嘛，所以动物他们有的生存空间就会比较小一点，所以他们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就是因为会咬人或什么被关进来，对，就是有一些状况的狗，那所以其实这样进去会更害怕，因为这些平常狗就已经怕成这样，那他们就是有状况，看到你一定是汪汪汪，不然就是一直旋转，一直转那个铁栏这样，有的甚至你会看到他们在收容所，
对，他们担心或害怕的时候，
对，
就是会一直
有
反应，会有焦虑的感觉。
对，然后而且我们要进去前，我本来想说如果我一个人怕就算了，就有一个学员他也说他我不想去，真的，因为我很害怕动物。对，尤其是小狗。
嗯，
对。那另一部分的，其实大部分的小朋友又很喜欢狗，因为在香港来说，他们要领养一只狗是更难的，他们会有要面试，还要条件筛选，不像台湾，你说你要领养就可以领养，就是办个手续就可以。
面试条件筛选。
对，他确定你真的会要，就是好好照顾这只狗，他才愿意把狗狗让你收容回家。对，那。这样去的话，就是我们进去就是可以帮他打扫狗舍，然后喂他吃药，所以你就要很近距离跟他很 close 去接近他。那因为有学员害怕，我后来就直接跟他承认说，其实我很害怕小狗，那我们一起成长。对，所以我们一开始洗，因为洗小狗大家都知道，你把有的是很怕，所以他看到水要乱跑，有的是你喷下去水他就噗，头一直甩，有没有那个毛就一直喷水，你也会觉得很害怕。对，但是就是
所以你们要进去帮狗洗澡。
对，要洗澡。
嗯，
有分洗澡组，
你进去的任务。
对，
任务是怎么编制的？
哦，对，讲有点乱，不好意思。就是他有喂药组，然后洗澡组跟遛狗组。
他有遛狗组。
对，就是因为有的狗狗有的狗狗
一整天吗？还是好几天？
算半天。我们一开始是先就是请志工，因为我们的他们算有一些里面的那怎么讲，照顾狗狗的专业人员，他们先就是让我们更知道一些狗狗的可能领养或是怎么照顾他们，那流浪动物会怎么处理之类的。对，就让我们更了解流浪动物的一个循环吧。那最主要是要传达一个以领养代替购买的观念。
嗯，
对，那我们是先一些课程，然后再大家也都比较知道，就比如说刚刚会狗狗那些状况，先帮大家打预防针，大概知道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状况，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就是说比如说你看狗狗的时候，你不能就是你抬头一直要去直接去摸它的头，那它会很有警觉心，你要先蹲下来跟它平视，这样它才会觉得哦，你是要跟我亲近，不是要打我或凶我。对，就是会教我们这些基本的常识。
嗯，
那我们再去实做。
蓝秀，你说的也好精彩哦。现在我们的休息时间要到了，我们先休息，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喽。
好，
拜拜，
拜拜。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来喽，我们又回到现场喽。
嗨，哎，韩兄，我想问你哦。
嗯。
你刚好提到遛狗族。
遛狗
族。你干嘛那么开心啊，郑龙？
就很想知道。
遛狗族嘛，遛狗族他们就是会，可能是比较年长的狗狗需要运动的，或者是说状态比较好的狗，它不会有攻击行为的。嗯，他们才会放出来放风那种
哦， oh.
对，那种感觉。那你带他就是，他们通常会，他们辅导员是会用狗绳牵出来，但是牵出来他就会放掉，所以你是要追着狗跑，但是他会像一个篮球场的距离，就是关进去篮球场，然后你要跟狗狗互动，所以我就陪那个学员我们一起进去，然后就我们就一起进去。他就说，他就门要关起来，但是他想要出来，就老师把他推进去。
我觉得你好像还在紧张。
对，
发抖。
对，我还在紧张。
我想到的画面是养老院。
这是狗的养老院，
是这样吗？
有一点像。
要年长，
比较年长。
篮球院。
对，
要晒太阳。
对，就是晒太阳真的很重要，因为他们需要晒太阳，不然都在室内，其实对他们不太好。对，然后就是一起，就关起来，他就。好，然后我就说，我跟他说不要怕，因为我也很怕，虽然我声音比他还要抖，但是我说我们一起就是陪他运动，然后就放开，然后狗狗就开始，还好一开始他先可能他先要适应人，他要先闻闻你的脚，然后他就一直要跑，然后虽然我也是，我就拉着他，我说你越跑他越会一直想要闻多一点，那你冷静，他其实就没事。然后我就拉着他一起稳定下来。
每个人要遛几只狗呢？
其实他那间收容所比较小，所以他放出来大概只有三只，那所以等于一组大概会有五六个人一起在照顾那个狗，嗯，对，哦，所以没有那么害怕。
难怪我以为一个人，
因为一人八只之类的，
对，
手就握满那个，
我的画面是这样子，
对，所以就他就先我嘛，那他冷静下来，我冷静下来，然后其实发现，哎。我可以跟他和平共处了，哎，就是其实，然后你就发现他闻完之后，他就真的他就去运动了，他感觉只是，哎，我跟你 say 个 hi， 但是他的方式是用闻你的脚，或者是踩踩你这样，有的狗狗有养狗狗应该知道，他会去踩你的脚之类的，对，然后他就去运动，所以我们都成功，就是跟狗产生连结，那是好的。
嗯，
所以也成功克服阴影。然后他那天，因为我们每天除了做完活动，那我们在车上也会带反思，就可能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改变啊，或是你的收获，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或是什么时候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对，然后他就有举手，他说我想狗狗真的也很可爱，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人。
没错，
会弃养他。
对啊，我们家养五只狗，哎，
哇，
我妹妹，我妹啦，我妹好厉害，一个人养五只，因为那个短腿狗，
柯基，
那个很可爱，
柯基吧，柯基，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妹每次出去就是一把握，然后前面五只狗，
好可爱哦。
我刚刚对于你的想象也是那样，
我以为这个狗应该是如此，
一种贵妇的行为。
哦，没有啦，我们是陪它运动嘛。对啊，所以有点不太一样。对，
盛龙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你跟宠物好像，你们家也有养动物吗？
我们家也有，而且我们家的狗不喜欢我的脚，它喜欢我的肚子。
太可爱了吧！
因为每次一回家就跑过来找，对，是它的床。因为我们家的狗，我最近其实有点罪恶感，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我跟我们家的狗。就是最近在吵架，
跟狗吵架什么画面？
没有，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家的狗，我很不会去训练它尿尿这件事。结果它那一天，它很常尿在我的瑜伽垫上，然后我的瑜伽垫是放在电线旁边，所以一来我就不能尿，我就不能运动，然后二来我又很怕它
尿了，
我很怕会触电。结果我最后忍不住，我就大声骂它。结果突然间我也不知道它怎么了，它吃错药，它也跟着在对我汪这样子。结果画面就是我们两个在吵架。
就是你妈的，然后狗狗
汪汪汪，我说你吵什么，闭嘴。
然后他又汪汪汪汪汪，
他一直汪我。对，这画面很诡异啦，可是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现在的狗也有狗权，他们他都很厉害，可以每个生命都可以对话的。
真的，可是我不会欺负他，我很爱他。
嗯，
真的。
嗯，
我都让我的手给他咬，因为他们很爱去啃我这个手。
对，
这是狗的习性吗？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咬你那个大拇哥下面那个
口那边，
虎口那边的肌肉嘛。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有静坐的习惯呐、啊，那我每次静坐的时候啊，它都喜欢过来咬我。
他想陪你静坐吧，我猜。
可能是。
他在训练你静坐。
定力是不是？
误会他。
哎，甜丁醒来了耶。
不是的。谢龙，你有没有暑假特别的经验呢、啊？
暑假吗？其实有哎，因为像刚毕业的时候啊，因为常常就会听人家说工作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事，但是又觉得好像有点害怕，所以我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做一件我自己觉得蛮特别的事情。对，因为我自己是企管系毕业的嘛，可是未来很明确就是想要走教育这一方面，可是我觉得在跟人家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应该要累积更多的经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那个人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APP 哦，就是随便下载一个找工作的地方啊，打工去，好像是吧。然后就是在上面就是找到好像说什么做出工的，对，可是条件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就说不用搬重物，不会很累，也不会很辛苦。然后呢，一整天就是1100。
你的条件是你要做出工，但是不会很累，
就是。
不用重物、
哦、不是他上面开的条件，是他上面开的条件，他说怎么会这么违和感这么重的一个条件跟他的标题，然后我就应征就去了这样子。对，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哦、在去之前呢、啊、我先买了一个那个什么安全帽。对，我想说啊，花了100块，那这样子我只能赚1000块，我想说好，那我就节省一点好了。然后去到现场的时候啊，其实还蛮开心的啦。然后那个地点是在，你们猜在哪里？
不知道。
在那个台北车站。
你是台北车站有你建构的足迹，
你知道吗？那个就是最近不是说什么像殡仪馆吗？
哎呦，
我突然觉得我也是有参与其中之一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嗯，就是我们集合的地点是在台北车站旁边的一个出口。对，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啊，就
等一下我先厘清一下这个画面。
好, 好, 好，
就说你打电话去，还是说你要去面试？
哦，我是打电话去那个联络人这样子，哎，你好啊，那个请问你们是不是有要做出工这样子？他说对对对对对，那我就说那我该怎么样就是去做这件事？他就说那你就明天早上在那个北车的某一个出口集合就可以了。
打电话就这样。
对，
然后
就这样哦。
去集合。
就这样哦。好，那这是一个很诡异的点。对，好，我就去了。那我去了之后呢，我发现我不是孤单一人，因为有一堆人都在那边等着这一份工作这样子。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群就是比较资深，穿着就是好像工人服吧，就出来了这样子，就把我们分配，每一个人都有负责的领头领班这样子。对，然后我负责到那个领班，他是一个，他姓陈，陈大哥，很豪迈，然后也很年轻，可是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有一种就是很亲切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是简单的认识之后就可能换上基本的工作服这样子。对，我会发现说就是其实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份出工有很多安全设备，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像我们之前做一些三训都要确保什么的嘛，可是我就说那我们需要身上绑什么吗？他说完全不用。然后我想哇太棒了，一定很轻松。
一定很轻松。
我知道这心态不是很好啦，可是就是因为是纯粹想体验一下这样子。好，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领班哦，他就说、啊、那你们就跟着我走，我就跟着他默默的一直就是一直走，我们就一直爬到那个往上爬，就是在北侧。我想说那在几楼呢？他说、啊、跟我走就对了。我就一直跟他走走走，然后走到一半就发现怎么越来越高，而且我开始累了。然后呢直到最后我才发现说，哎，我们要到哪里？他说顶楼啊。啊，我们的工作在顶楼吗？他说对。然后我们一到顶楼才发现说，哇天哪，现场真的就是很工人的样子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其实我们今天的工作本来是要涂油漆就好，对，就是没有不用搬重物嘛，涂油漆。可是呢，他在那边好像就跟某人起争执，后来我们的工作就变成就是我们要去把现场的那个铁皮那些东西，你们知道吗？那铁皮就是大概我自己估啦，比我还重，大概有大概。哦，比我还重，我就不能讲重量了，这样就公开我的体重。我突然说，
比你还重，哦，那真的蛮重，
真的吗？这样，
那个真的很夸张。然后最后我们就在搬的过程当中，我就问他说，因为在顶楼嘛，你们可以想象，因为在顶楼那边，那北车的顶楼，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是一个斜坡。嗯。然后我就被 cue 到上面去，我们就马上就是赶快叫他，就让我们赶快搬。那在搬的过程当中，我就哇天哪，我真的完全搬不动。 好，这是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跟他讲，可是我觉得这太弱了，所以我就一直很逞强，然后一直搬，搬到最后的时候，到了最后，他就突然间问我说，哦，我忘记跟你们讲一件事了，因为你们知道我穿什么去做这份工作吗？我那时候好像穿的
迷你短裤，
不是，我穿全黑的衣服，
哇，很热，
然后你们猜我鞋子穿什么？
夹脚拖，
因为是工作嘛，哦，穿皮鞋，
皮鞋，
我穿应该就是有点类似皮鞋的材质，
钢头鞋吗？
对，类似那一种，对啊，然后在上面就是，然后就被那个领班骂，骂说你怎么会穿这种东西来做这件事呢？我就说我不知道，我以为要先面试，结果你们就叫我先上来做这，就是直接进入工作这样，对啊，然后那个时候。突然间就搬到一半，他递了一个东西给我，他就是你们知道那种结冰水吗？
嗯，
结冰水，然后他就是
冰糖店都在卖
的，
小冰大冰那个，
他就给我结冰水，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我自己有准备啊，因为我买了两罐结，也不是结冰啊，两罐那种大罐的，在我的包包里。
对，
他说你就拿着，你等一下就是不管走到哪，你就拿着那一罐。后来我发现啊，我真的是。8:30开始做这份工作，做到9:00吧，我真的受不了，我整个一直头晕目眩，因为我穿黑色的衣服，它好像会吸热，是不是？
对，
对，会吸热。然后后来那个领班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第一天你穿着就穿错了，然后我会给你结冰水，是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中暑，因为我当下就把那个结冰水放我的脖子上，赶快散热，因为那个是完全不舒服到一个极致，你知道吗？嗯。结果我就跟他说，我需要休息。好，大概就是5到10分钟，又继续工作这样子。然后大概工作到9:30的时候，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然后那个领班也看到我已经整个呈现的状态是，可能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跌倒干嘛的，因为我已经跌倒2-3遍了这样子。嘿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问领班说，我们的装备就真的这样吗？一件那个反光衣，然后头盔就这样上去吗？他就说，对，我们装备就是这样。因为你们知道我们那个北车，我们总共爬了12层，你们觉得现场应该要有什么装备，你们才会觉得比较安全？
绳子吧，就保护你拉着的那一种。
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没有这些东西确保之类的。嗯。好，那这个时候到了9:30，我印象很深，我当下内心一直在呼喊，老天爷救我，拜托。结果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到了10点。哦。对，我为什么要讲这么细呢？因为待会这些点都会有一些连结。对，然后就是到了10点的时候，终于我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我以为又要叫我们去做，就是我觉得其实内心有一点情绪，又有点觉得不合理，因为我觉得我很危险。嗯，对，因为在顶楼，我跌倒3次嘛，如果现场没有一个很安全的屏障的话，我觉得我是直接会跌下去的状态。好，那这个时候呢，领班就说，哎，进来，你们赶快下来啦，吼，有人来啊啦呢。结果我们就被叫到那个下面去做休息。哦。结果我才发现说，原来当场好像有人检举我们这样子，然后那是劳动局的员工来试探我们到底有没有合法这样子。哦。对，然后我们就从10点休息到大概10:30吧，我们就坐在那边等。对，就是他要做样子给别人看。其实我觉得讲这个有点冒险，可是我觉得当下我内心满满的情绪其实是很难去释怀的。结果那个劳动局的人就跑来问我们这一群就是打工的人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傻傻的，然后那个劳动局啊，就是其实我看他面有难色，然后他就问了领班说，啊，你们在这边做多久了？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啦，我们就大概做一下下这样子啦，然后又让我们休息。嘿啊，就是讲的其实跟我们刚刚做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很傻眼也很疑惑，然后那个领班就是用眼神，其实我看不懂他的眼神在干嘛。嗯，这时候劳动局就看着我说，哎呦，弟弟啊，哎，你重点就是这个。他说，弟弟呀，啊，你来这边做多久？你怎么来这个工作的？我就说，哦，打电话就可以来啦。然后领班就傻眼。之后呢，劳动局就说，啊，弟弟，啊，你们有上课吗？我就看着领班，啊，上课。啊，领班就说，啊，他错赛了。领班，我看他的眼神，我就想到错赛两个字。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啊，领班就说，哦，有啦，有上课啦，有上课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劳动局问我们。就会说，啊，弟弟呀，啊，你们上课上什么？我说，啊，什么东西？上什么？我就一脸疑惑，你知道吗？然后领班就跟我们就对着那个劳动局说，哦，他们都不认真啊，你们真是上课完全都没认真啊呢。可是啊，当下我发现说，我的眼神好像就是出卖了现场所有的人，对，因为我那时候还蛮真切的去 把我的情绪表现出来这样子。对啊，然后
我们要打断一下盛隆，
好好好，
休息一下哈，
好好好，
喝口水哈，我们大家等一下再回来咯。
OK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没有拜 OK，
没有暂停吗？